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又到了《真道分解》这节目当中，由袁哲善袁牧师我与您来分享彼得书信的时刻了。那么今天呢，是进入到第二课。在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里面呢，包含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在第一课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彼得前书的写作，无论是作者、收信的人、写作的背景、年代以及地点，我们都稍微做了一个探讨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整个的经文里面的分解。那我们在真道的分解当中呢，不仅仅对于神话语它的真理上或知识上有所明白，我们更期盼透过这样一个分解之后呢，将神的话语能够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进入到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这一个小段。在和合本旧版的圣经当中呢，很明显的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做了一个分段。那么这个分段呢，可以说是将作者跟收信的人都做了一个很好的介绍，并且呢也在内证方面，也就是说收信人跟写信人呢，透过了彼得前书本身的书信呢，做了很明显或是很明确的一个表白了。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一开始呢，彼得前书一章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第二节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经文很清楚的表达写作者是谁呢，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写作者自己称自己就是使徒彼得。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们就不需要做太多的介绍跟解释，因为呢这个作者就是使徒彼得。我们上一课已经谈论过有关一些争论的问题，那么在这呢，从圣经的经文本身他就宣告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那么这个身份呢，其实我们看保罗书信也会发现，保罗在写书信的当中常常也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但是保罗常常要为他自己使徒的身份还要做一些说明。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开宗明义就讲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没有再做任何解释了。那肯定呢，这是被公认的身份，不需要再做太多的说明。而且他因为具有这样一个权柄，或者他具有使徒的这样一个身份，因为他是蒙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他不需要再说明了，他已经具有这样一个写信给各地信徒的这样一个权柄了。好，那么写信给谁呢？圣经上面写，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那么这一块地区呢，我们在上一课已经稍微做个解释了。主要呢，在这一两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更多要来思想对于这些收信的人他们的一个描述。那么从原文的这个重要的次序来看的话，在我们翻译当中会先讲到说写给那分散在各地的啊，在各地寄居的。好，这是在经文当中我们中文版本可以看到，这是对于收信的人所形容的一个背景。那么事实上我们讲原文最重要的一个字词还不是在于说那个分散或寄居的，这是很重要的部分没错，但是呢在原来的意思反倒是第二节里面讲到的是，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这是主要的一个用词了。也因此呢，从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当中对于收信的人所做的一些诠释里面，我们看到了三方面。 那么是哪三方面呢？首先我们讲到主要的重点是讲到被拣选的，所以呢，第一方面，这些收信的人他们是选民，被神所拣选的选民。那么第二呢，在第一节里面讲到是寄居的，所以呢，他们是属于侨民，是外地来的。还有呢，第三个是他们分散在各地的，所以可以说他们叫做散民，是一群分散在各地的百姓所连结的。那么这三方面的身份呢，都是在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里面使徒彼得强调他们所拥有的。那么大前提是，首先他们必须先要成为被神所拣选的选民。这个身份哪里来的呢？我们看第二节就知道，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所以第一个是按照神的预先知道，神早就知道了。所以这段话是表示说，我们之所以成为神的选民，不是我们选择神，而我们选择信的耶稣，我们才拥有这生命。看起来信仰好像是我们在做选择，但事实上呢，在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前提之下，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带领当中，一切都出于神。所以呢，彼得很清楚地讲到说，我们之所以成为神所拣选的选民，不是我们选择神，乃是神先选择了我们。那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借着圣灵我们成为圣洁，成为神的儿女。那么第三个呢，是因着我们的顺服耶稣基督，又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涂抹所洒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一个选民，跟彼得在这彼得前书所说的是一致性的，不是只有当时分散在各地的信徒拥有这身份，而是所有信靠神的儿女也都应该是具有这样一个选民的身份。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基督教我们就自以为义了，乃是在神的先见当中我们成为神的选民，神预先就知道了。而且呢，我们是借着圣灵成为圣洁，并且我们因着顺服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我们才得以成为圣洁。好，这是先讲到我们拥有这个选民的身份，这是将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不仅仅分解了真理的道，明白当时写作的背景、对象、内容，更是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不仅仅是彼得告诉当时收信的人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同样的也是神的选民。那么第二部分呢，是讲到了侨民，因为彼得称他们是寄居的。讲到寄居的呢，我们首先呢就会想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称为是寄居的，他从本家本族乌尔离开之后呢，进到迦南地。当时的迦南人呢，就称亚伯拉罕他们这群人，他们的后代呢，叫做希伯来人，就是搬来的外地来的。所以呢，讲到寄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身份是外来的，还有呢是暂时居住的，是会离开的。那么这样一个身份呢，不仅仅在地上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智，更重要在属灵上面我们更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所以呢，就这个身份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仅仅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在这地上呢是侨民，是寄居的。那么也知道呢，在一般的国家里面，是外国来的或外地来的时候，常常是被欺负的，常常是被看轻的，甚至是被排挤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呢，属灵的神的儿女也相对的在这个世代里面是受到这样一个逼迫的。所以呢，彼得告诉他们，他们是寄居的。那么第三个呢，他们叫做散民。这个名称呢，其实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很清楚的，因为当南北国被灭之后呢，以色列民就成为分散在各地的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这个对比早期称以色列民被掳分散到各地呢，彼得用这个分散名词或者这样一个身份来称当地教会，告诉他们，你们虽然是分散的，但是呢却是相连结的，因为在主里面是彼此连结的。 也因此有这样一个背景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大前提之下，当然我们知道是因为要遭遇到苦难，彼得写这封书信要激励散住在各地的信徒，但同样的这一封书信对我们来讲也提醒我们，我们具有三种身份，一种是选民，一种是侨民，一种是散民。散住在各地却不是分裂在各地，散住在各地虽然是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区，但是我们却信同一位主，是被同一位神所拣选的，我们是寄居的，我们会遭遇到苦难，但是我们却有盼望。在这一小段当中呢，彼得最后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显然可见彼得不单单愿望他的读者们可以得着恩惠与平安，他所祈求的是这种恩惠与平安呢，能够多多的加给读者们。他认为读者已经在享受了这些福气，而他呢，彼得更愿望读者们能够得着更多更丰盛的福气。这种多多的加给你们呢，是在彼得前后书和犹大书当中呢很具有特色的一个问候，因为这些彼得所写给的读者正在受着多多的打击和迫害，所以呢，使徒彼得祈求神的恩惠和平安也能够多而又多的加给他们，来配合他们所增多的试炼和苦难，而保全这些信徒们免得受摇动和离开了福音的盼望。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二节这一段呢，我们给他定一个小标题，叫做神选民，也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感恩。从第三节一开始，我们看到使徒彼得用一个颂赞的诗歌题材来提醒当时的收信者，也是给我们现今的每一位信徒作为一个收信人来看的话，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么为什么呢？下面就提到了许许多多的遭遇还有神的信实，这也是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要为在苦难当中的信徒给予的一个安慰。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选民，我们要心存感恩。那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要感恩的呢？第一方面就是重生的怜悯，这可以从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来作为思想。我们看在这里呢，经文里面提醒我们，首先呢，第三节告诉我们，是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是永活的盼望。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到神对我们重生的一种给予，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努力所争取来的，乃是因着神的恩典赏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重生的生命拥有什么呢？第一，我们看到永活的盼望。这节经文当中呢，提醒我们这个信徒的盼望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讲到这个盼望是永活的。换句话说，在经文里面讲到这个盼望是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一个理想，这个盼望不是一个假设，这个盼望是带有生命力的，它是真实的，是不会让人失望的，是必定要成就的。要知道，一个人与他所拥有的盼望一同死去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也就是说啊，人活着常常是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美景摆在那里，他才有一个生命力继续的生存下去或是努力下去。但是现在呢，连那份盼望都没了，那一起死了，人活着真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基督徒呢有一个感恩，是因为我们重生得救，这个盼望是永活的，是真实的。那么第二方面呢，提醒我们这个永活的盼望是能够与主一样的，因为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呢，今天我们拥有的盼望呢，不是自己想出来的理想，也不是人类研究的一个结果，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显现的。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讲到要颂赞神，我们对于神的一个感恩。第一点我们提到重生的怜悯，那么重生的怜悯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个小点是讲到 永活的盼望。这永活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有生命力的，这个盼望是因着主大能的复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是可以与主一样的。那么重生的怜悯当中第二点呢，是讲到属天的基业。我们从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呢用了四个名词来形容这个属天的基业。首先第一个是讲到说是不能朽坏的，这个词语的希腊文呢偶尔会带着军事的意味，就是指着一幅没有经过敌人敌军蹂躏的一个土地，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美好的，它形容一块没有经过天灾人祸所波及的地土。很可能呢，这里的言语有一个永恒的意味，因为基督徒的基业是不会朽坏的，是不会被践踏，是不会腐烂的。简单的说吧，就是死亡所不能及和不能破坏的。接着我们看第二个彼得的形容，是不能玷污。这个意思是指不受污染，毫无邪恶的瑕疵，不是邪恶所能够来影响的。那么第一个词语指的是永恒，这个词语呢指的是纯洁和完全，这个基业是永远存留，也是永远保持它的整体性。第三个是指的不能衰残，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基业不受时间的侵蚀。这个字的字根呢本来是用于花的凋谢和一个人的面容受岁月的摧残而老化。如果是这样子的经文用法呢，就是指一种时日不能毁损或摧残的美丽，这个美丽呢是永不改变的，这指着我们属天的基业。第三种的形容，第四个形容呢是存留在天上，意思呢是指受到至高者保护，在神的保守当中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在原来的希腊文，它有受眷顾及受监护保护的意思，以至于呢能够毫发无损。这个基业不单单指着安全的储存起来，更指的是稳妥在神的照顾当中。那么因此呢，读者或者需要忍受艰辛与苦难的煎熬，但是呢信徒们可以肯定他们永恒的基业已经稳妥，因为这个基业是在神的监管之下，神的眼目呢永远不会离开他。好，这是对于属天的基业第二方面彼得所提醒我们要来感恩的。第三个呢，我们要在重生的怜悯当中感恩的是完全的救恩。因为这个重生呢，神怜悯我们，他给我们的救恩是完全的，不单单基业稳固，神命定的继承人也是同样的稳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选民，所以呢我们同样受到神的保护。这是对于在颂赞当中彼得提醒信徒，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有永活的这个活泼的盼望，要认识这个属天的基业，并且明白这个救恩是完全的救恩。好，再来在颂赞的当中呢，第二方面，前面讲到我们对于神重生的怜悯我们要感谢，第二方面我们要提到是在试炼当中要有喜乐。这可以从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九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九节提醒我们哪些呢？第一个提醒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它是具有哪些方面的特色，这个特色呢提醒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怎样的拥有真正的喜乐。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当中提醒我们这个喜乐呢，第一方面是虽然会难过，但是喜乐仍然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在遭遇到苦难遭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是会难受的，可是呢在难受当中我们仍然喜乐。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于这个喜乐的形容是无法形容，真的言语没有办法来叙述这个满有荣耀被荣耀的喜乐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呢在第三方面我们知道这种喜乐呢，基督徒的经验它真正的根源来自于两个事实。第一就是信徒已经重生得着永生的盼望，所以才会喜乐。 那么第二个这个根源呢，乃是作为一个信徒正在领受，这在原文的用词上面用的是现在的时事，所以呢是正在领受的过程里面已经经历到这份喜乐了，不是听别人讲的，不是自己想象的，是在生活当中已经体验了这样子的一个喜乐，是基督徒的喜乐。所以我再说一遍，这个在试炼当中有的喜乐呢，有三方面。第一个是虽然难过却仍喜乐，第二呢是没有办法无法形容的喜乐，第三呢喜乐的根源来自于我们已经重生，而且正在实际的体验。接着在下面的经文当中，彼得提醒我们基督徒在试炼当中的喜乐要对于试炼有所认识。有哪些方面是值得我们要来明白的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试炼呢是多样化的，它不是单一的一种，而是各式各样的都可能出现。第二呢，对于试炼的彼得的提醒就是它是暂时的。这个暂时的意思呢，就是说啊，基督徒所受的试炼的长短不会超过他在世上生命的年日，也就是说呢，这个苦难再怎么样一辈子跟着我们仍然是暂时的，跟这永恒来对比的来讲的话，它是微不足道的。第三个呢，彼得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所遭遇到所有的试炼都是必须的。简单的讲，可以说啊，我们必须要去受这种各式各样的苦难。那么为什么呢？那么这就是第四个彼得提醒我们的，因为我们所遭遇的试炼呢，可以提炼我们的信心，并且呢，成全神的旨意，这是出于至高神的权柄。但是不要以为说啊，神故意让我们受苦，神绝对不是这么恶劣的，乃是这个苦难在这世代必然会有的。甚至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呢，有这些非信徒的这种逼迫自然会临到，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要担心，因为前面已经告诉我们，它是各样各式的，会出现多元化，而且呢是短暂的，并且我们必须可以承担的，神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所以呢，在这一个试炼当中可以提升我们的信心。好，这是有关于在试炼当中的喜乐，彼得提醒我们这个遭遇到的试炼它有哪些方面。再来第三点呢，是告诉我们试炼当中与神的关系和果效。在彼得前书一章八到九节经文里面，很清楚的看到彼得说到，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在这两节当中提醒我们，也是提醒当时散居在各地的信徒，虽然第二代第三代以后的信徒直到如今，我们都没有亲眼像使徒彼得这样见过耶稣基督，甚至没有办法像彼得一样亲自的看到复活的主的肉身，但是呢，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不是想象出来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门徒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见证，因为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因此呢，彼得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提醒，也是激励我们，虽然我们不像第一代的使徒们，那些门徒们亲眼看到主或者见到复活的主，可是复活的主确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因此当我们遭遇到任何试炼的时候，我们因着这个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胜过一切的试炼，并且在试炼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被改变，我们明白我们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因为我们都是得到救恩的神的儿女，是被拣选的选民。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里面，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二节，我们称这一段叫做救恩的伟大与荣耀。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思想到彼得提醒我们几件事。在这个救恩伟大的当中呢， 经文里面提到了三方面。第一呢，就是它是旧约先知预言和探讨的主题，也就是这些先知们呢，他们作为圣灵的工具，早就预先表明了弥赛亚受苦以及他后面的荣耀。所以呢，使徒彼得就宣讲弥赛亚的救恩，他并不是自己新的创作，乃是从旧约开始神就已经预定的。基督受苦暗示着为基督所预定的苦楚，是在旧约当中就预表了，那么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完成了这救恩。同样的，也是提醒我们信徒们，耶稣基督都遭遇到这些，那何况我们信靠他的呢？我们可以靠着主经历一切的苦难，胜过一切的逼迫以及试炼。那么第二方面呢，彼得提醒说，这是先知讲到的救赎，也就是基督徒所要宣讲的重心。我们传讲福音、传讲信息的人，是靠从天上差来的圣灵引导行事的。在彼得前书一章第十二节的后段提到啊，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那就是指着每一个传福音的人。过去有人靠着圣灵传福音给我们，同样的，今天呢，我们传福音也是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能够传福音给别人。在这里彼得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传福音乃是要靠着圣灵才能够传福音的。那么最后第三个呢，是讲到弥赛亚的救赎成为天使考察的对象。在这可见这个救恩是非常的伟大，连天使呢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件事。事实上在新约其他的地方也表明天使对人类的救恩的参与，好比说路加福音15章第10节就谈到了天使为罪人悔改而喜乐。另外在提摩太前书3章16节也提到了天使观看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在启示录5章11到14节更是谈到救恩最终得以完成的时候，天使是欢喜歌颂的。